三厅里来到这次的资料深入解析。今天我们要来帮大家会诊一下那个 Maker Pro 的专题文章。
没错，今天的主题蛮硬核，但又非常关键。
对，我们要来探索的就是 TensorFlow 对决 PyTorch 这两大 AI 阵营到底差在哪里。我们这次的任务呢，就是帮你省下时间，快速掌握他们的核心差异，让你在看这个 AI 发展的时候啊，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全局观。
其实这对很多开发者，甚至是一般关注科技的人来说，都是必修课了。
真的，我先抛出文章里一个我觉得超精彩的比喻哦。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 AI 模型是一台汽车，那 Google 的 TensorFlow 就像是那种具备完整产线的巨型汽车制造商，什么都可以一条龙搞定。
嗯，就是规模庞大，非常系统化。
对对对，那另一方面呢 ，Meta 的 PyTorch 就更像是一台追求极速还有灵活度的顶级跑车。
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不过说真的，这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工具好坏之争了。
不然呢？还有什么更深层的意思吗？
当然有啊，这其实是决定了全球几百万个开发者，还有那些企业未来10年底层架构话语权的关键抉择。你如果选错了边，你的 AI 产品可能在要上线部署的时候就会处处碰壁。
哇，这么严重。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因为说真的，2015年 TensorFlow 刚推出的时候，那个声量真的是大到不行，几乎就等同于 AI 的代名词了嘛。
没错，当时市占率真的高得吓人。
对呀，那为什么才过2年 PyTorch 一出来就可以强势崛起，现在甚至可以说是统治了那个 Hugging Face 开源平台，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关键就在于这两套工具的开发哲学是完全对立的。
完全对立？怎么说？
简单来说， PyTorch 采用的是一种叫做动态计算图的模式，写起来就像我们一边在写 Python 一样非常自然。
哦，所以研究人员可以随时暂停看看结果，这样吗？
对，完全正确。他们写一行印出来看，不满意当下就可以马上改，这对快速尝试新点子来说真的太方便了。
这感觉就像我前面说的跑车，你开在赛道上觉得过弯不顺，哎，随时开进维修站换个悬吊，马上又可以再出发。
没错，随时开进维修站在 PyTorch 里就是这么轻松。但反观早期的 TensorFlow， 它走的是静态图的路线。
静态图听起来就蛮死板的耶。
确实在开发上比较痛苦，因为你必须先把整座巨型工厂的设计图画得清清楚楚，资料流动的管线全部接好，然后才能按下编译启动。
哎，等一下，那如果中间有一根螺丝锁错怎么办？
那整条产线就会直接宕机，而且最惨的是你还很难找出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这样听起来超痛苦的啊。那当初到底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设计成这种静态图？
因为效率，一旦你工厂盖好，确认都没问题了，这种静态设计在企业级的大规模生产，还有跨平台的稳定部署上，那个效率真的是无人能敌。
原来如此。
对，所以它至今依然是工业界的黄金标准了。
好，那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 PyTorch 像跑车一样在研究界大受欢迎，那它跑起来的速度应该是碾压 TensorFlow 这座笨重的工厂吧？
这其实是大家常有的一个迷思。
哎，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资料好像也显示并非如此。
其实早就有差距了，速度现在主要取决于你的硬体条件，像是 GPU 的型号啦、CUDA 的版本这些，在模型训练速度上，双方根本就是不相上下。
那真正的胜负关键到底在哪里？这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真正的战场其实在终端部署，也就是 Edge AI。
终端部署，所以是说像我们的手机吗？
没错，你现在手机里帮你修图做语音辨识的 AI， 背后很可能就是 TensorFlow Lite 在默默运作。它在手机和物联网设备上深耕很多年，生态系非常成熟。
那这样 TensorFlow 赢定了？
本来是这样，但是生成式 AI 和大型语言模型爆发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哦，对，现在大家都讲 LLM， 可是旧的框架跑不动新的模型吗？
主要是因为大型语言模型需要极其庞大的记忆体管理和动态运算能力，旧的静态框架在资源受限的手机晶片上，其实跑起来会非常吃力。
所以这就是 Meta 的破口了。
没错， Meta 就是看准了这点，专门为 LLM 打造了 Execute Torch。这套工具就是要解决动态模型在终端设备上太耗能的问题。
哇，所以他们正准备在 Edge AI 这个新战场上直接挑战 TensorFlow 哦。
是的，所以现在这两边的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了。
真的耶， TensorFlow 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灵活，更像跑车，然后 PyTorch 则是拼命透过新工具补足自己量产部署的短板。
对，再加上现在还有像 ONX 这种通用的跨框架工具，就像 AI 界的万能翻译机一样。
也就是说，模型现在可以在各种平台之间自由转换。那这样到底代表什么？
这代表未来的真正赢家，或许根本就不再是这两个框架本身了。
哎，不然是谁？
你想哦，当框架的墙倒塌之后，谁能掌握从模型训练跨平台转译一路到硬体终端最佳化的这个一体化 AI 软体生态系，谁才会是下一个十年的真正霸主？
哇，这真的蛮发人深省的。下一次当你用手机叫出 AI 助理帮你写信或是生成一张图片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在那个小小的晶片里， TensorFlow 和 PyTorch 的边界或许早就消失了。
没错，这场生态系主导权的无声战争才刚刚开始而已。
真的，未来真正统治你手机底层运算的，可能是一个我们今天连名字都还没听过的全新跨界霸主。这非常值得大家自己去持续关注。